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好，到了我们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是礼拜四，家庭伦理，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小贝你好，各位听众 好，我们就到了家庭连续剧的时候啦。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一个流氓世家，
对，先是讲到亚当夏娃第一家庭这对夫妇，然后呢就是讲到他们犯罪出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
对，
杀人的那个孩子底下几代的子孙做了什么事情，大概的表现是什么样，然后圣经就突然就打住了，
就不讲了，
就不讲了，那我想这个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提醒大家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忘记，就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呢，绝对不是给我们茶余饭后当消遣用的。
哦，是这样吗？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把它当茶余消遣，
说是这样说了，但是用心良苦，对不对？
用心良苦，
因为要是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就不会记了。
对呀，要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用花这么多的口舌在这边讲。
这个观念容易懂啊，难在什么地方呢？到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你要是能够找到这一点。那无论是哪一张圣经哪一段记载，你都会读得很有味道，而且对你来说都是100%实用，对不对？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东西，那你要么把它当成神话故事读，要么把它当成宗教典籍读，就是天天去读经祷告，你可能也不见得在每一段上面都能够有正确的收获，所以这一点是比较难的啊，
没错。
那我们现在呢，到礼拜四呢，我们就从家庭伦理的观点来读一段圣经，
从家庭伦理的观点来读
经。对，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因为这个大方向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人在神面前呢，出问题都是家庭出问题嘛，到现在为止都是家庭纠纷对不对？所以这些圣经记载下来呢，那肯定是跟我们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先决条件在那里，我们就比较容易找到这个读经的正确方向，我们才知道说这些话跟我们有多重要。
我就从家庭伦理的方面来看圣经怎么样直接来
对
我们说话。
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心角色就是所说的罪，因为这个罪自从他进入亚当夏娃中间之后呢，就把他们的关系给破坏掉，也把他们跟神的关系给破坏掉了。然后我们又讲他们生的孩子，对不对？尽管这对夫妇啊带的孩子还蛮不错，神给他们这样艰难的日子作为咒诅，他两个孩子居然还愿意回头寻求神，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
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确实看见这个罪呢，也在他的孩子身上呢有加倍加倍加倍的繁衍，在他父母亲身上呢，不过是让他们夫妻中间有问题，不过是让他们离开神，到了他的儿子身上呢，就让一个哥哥把弟弟杀了，而且呢这个哥哥的后代呢，生大概生到第五代吧，他那个凶狠呐，就比他的祖先呐要强11倍。
对，强11倍，对，从7倍跳到77倍。
对，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圣经突然就打住了。对不对？
我真是一个狠角色。
对，那这些就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家庭里边呢，其实是很有成就的家庭，我们上次讲了。
对，
他们可以造成，他们有各行各业的祖师，那显然非常能干。
很聪明的。
对，不过这个家庭有一个传统，就是流离飘荡在地上，离开神的面过日子，好勇斗狠，对吧？一个人娶两个妻子，而且为了要保护自己呢，防范报仇的人呢，他需要盖城，他需要发狠话， 啊，这些是很明显都是从家庭里面滋生出来的问题。
嗯，而且这一些也跟我们现代人也蛮有相像之处。
那当然了，罪在我们中间仍然是做一模一样的工作嘛。
嗯，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你认为再往下神会记载什么事情，那些事情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小贝，你的意见如何？假如你从来没有看过底下的圣经，你要不要猜一猜看呢？
猜猜看啊，猜猜看，我会想说，刚刚讲了一堆坏的，现在会不会该讲一点好的？
哎，一点不错。所以你看，这个圣经是很实用的，对不对？
哦，
哎，如果那些人不是我们的榜样，神是用那些话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注意啊，罪在我们身上是多么可怕，他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你不制服他，他就要制服你了。
嗯，
啊，而且带来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
哎，
尽管从生活条件上，从世界上的成就上来讲，他们可能一代强过一代，
对，
可是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对呀、啊，
对不对？以及那个人的品质来讲，
人心的邪恶来讲，
哎呀，那真是可怕，那真是可怕。
所谓人心不古啊，
一代比一代更在罪恶的底下做奴隶。
是的，
哎，那小贝猜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你往后看就会看见亚当另外有一个孩子。从这个孩子又出来了一些后代，那这些后代就和前面那个该隐的后代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哦，这总之呢，亚当也有生比较像样的孩子，就对了。
啊，这个话只对一半。
哦，只对一半。
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
嗯，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啊，当然他还有很多别的儿女了，但是总之圣经记的就是这几个。
特别挑这几个讲、
啊、对，那所谓该隐离开神的面自己去发展自己的，他恐怕也离开他的父亲亚当了。
嗯，当然了，
那亚当当然也知道了该隐把他的亚伯杀了。
对呀、啊、搞不好就是亚当想要追杀该隐啊，该隐才盖成了、
哎、
是啊。
这个是小贝的想象啊，这没有任何根据、啊、
你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把我宝贝儿子给杀了，那我不找他算账我怎么可以。
圣经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说，哎，这句话就很重要，神耶和华啊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哎呦，古希伯来文实在是很伟大，赛特就两个字，结果他意思这么长、神令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哇，中文字这将近二十几个了。
哎呀、他那个名字只是叫代替的意思啦。
哦，就是代替。哦，
对啦，他解释为什么叫代替、
哦、解释这样、哎、我想说这两个字代表那么多人，那哇，他们才是文言文厉害。
那显然他这个儿子不是代替该隐啊，
哦，
对不对？他不是代替该隐，是代替亚伯。嗯、
对啊，
什么叫做代替亚伯？
亚
伯
死了。
哎，亚伯死了归死了，但是亚伯开始了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面前，并且神悦纳了他。
哦。
但是可是因为他亚伯死了，这件事情就没有第二章、第三章，没有下文了。
哦，所以这个代替亚伯是代替亚伯做的事情啊，并不是代替亚伯这个
接续亚伯与神之间的故事，就继续写下去了。
哎、
小贝，有一次我去你家吃饭啊，然后呢，这个小贝妈妈是真会做菜，
哎、
可是有一盘菜你就跟我讲说这是你们家传的菜，要我一定吃吃
看。家传名菜，没错，
对不对？你要不要给我们形容形容那盘是什么菜？
也、可是这我怕这样一讲，这个啊。
祖传秘方就外流了是吧？
好了，他一讲身份被识破。
总之它的颜色很漂亮，
颜色
味道很鲜，对吧？
很特别，
有绿的，有金黄色的，好像还有一点红红的，是不是？
对，还有一点红红的，
真是下饭。
是的，
这是你们的家族传统，对不对？
对，没错，
祖传秘方。
对，
哎，那我请问你，你们除了这个菜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传统？
那你说除了吃饭之外，
哎，除了那个好吃的菜之外，
哦，你说家庭的传统、啊、
对，一直传到你身上还有的，然后你也愿意把它的传给你的女儿，传给你的后代的、
哦、愿意传下去的、也有啊，有一些 game 嘛、有一些游戏啊，
有些游戏啊，
对呀、
啊、你会不会背朱子治家格言呢？
哎，读过是读过，背是不会的。
我们应该上网去查一查，再来做这个节目。 什么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吧？
嗯，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哈，平常讲那个，我觉得不太像是自家格言，那个听起来好像是给那个下人去做的事情。
哎、欸，你讲话小心一点啊！
哦、真的、
啊，但是我还看过曾国藩家书。
哦，他们这些人都很会写家书的。
对对对对对，
这实在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
就你不要这样追根究底嘛，对不对？嗯，人家有东西传下来总是好啊。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强调一个家庭，它会有一些好的东西传下来。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家庭的传统，你看刚才我们看那个该隐，那个其实是流氓世家的传统。
对，流氓世家，他也还传，他也是把他那一套传的蛮传神的，
对对对对，
一代比一代狠的，对，
一代比一代很厉害。对不对？他要传的东西真的传下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离开神的面，流离飘荡过日子，
对、
啊，然后在那边闯天下，
也不容易啊，这
是不容易、
那个
对不对，
没有出一个说正常人也不容易、啊，对吧？
但是显然圣经写这个该隐的世代啊，不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对不对？
对，
如果那个不是一个好的传统，那他从这里赛特代替亚伯，他一定开始了一个好传统
哦。要给我们一个有区别，
对，所以这张圣经啊，你不会读的话，你就说，哎，这个有什么好读？就是一些人名字嘛，他活了几百岁，
哦、
生了一个儿子，啊，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又活了多少年？他的儿子又活了多少年？再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们就死了。
哎，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是读创世纪，前面看还觉得还蛮好看的故事嘛，看到第五章开始，我发现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哇，写圣经的这个人实在太不懂得读者的心态，你把这个东西写进来谁看呢、啊、
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问题啦。
嗯，
哎，你必须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记这些话给我们
看。对呀、啊、是很无聊呢，还是他有他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啊、那现在小贝已经给我们点出来的这张和该隐的世代，那是百分之百强烈的对比。
嗯，
同样都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首先我们就注意到这些人呢、啊、活了几年几岁，通通在神面前被数算的。
哎、
嗯，而前面该隐那个到底活了多大，神不管他的，
那个他就不理他了。
对呀、啊嗯，这些人的生与死都在神面前蒙纪念，这马上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代、这个家族传下来的是不一样。所以我才问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传统？
哦，那您蒙哥，您是啊，您是朱恩蒙，所以你有朱子家训。那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个族谱啊？
我们没有亲戚关系啊，姓朱的太多了。
哦，姓朱的太多哦，而且你们这个姓可能是被那个皇帝所赐的姓嘛，对不对？
哎呀，反正你说你姓朱总是不会吃亏嘛。
哦，
你唐朝你说你姓李，那不敢欺负你，嗯、
也算是个国姓爷，
对不对？那、啊、当然是国姓爷啦、
嗯，
国姓爷多子多孙啦。
嗯，
但是你如果拿这张圣经的传统和朱子治家格言，
嗯，
还有小贝家的名菜比一比啊，
嗯，
那就很不一样。
哦，很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就是圣经要我们去注意它的事情。
好，我们要不要休息插播一下？
嗯，让我再多说一句，为什么要谈这个？
嗯，
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些家长啊，就是说孩子能够长大健健康康，在世上有一个正当职业，不为非作歹，我就很高兴了。
真的吗？
对，他要是没有嫁给美国人，算我前辈子修来的福。对不对？这个家庭是没有特色的。
你也太悲观了吧。
ABC 都是一个样子。ABC 生出来的 AABBCC 那就是更是另外一个样子。
嗯。
从一代到一代啊，包括在美国的美国人、嗯、因为他们流离飘荡在地上太厉害了、
嗯。
这个一代与一代之间啊，很少你能够看见一些有价值的蒙神纪念的东西被保留下去。
哎呀，你讲。
你问他要保留什么、嗯、他也不知道他要保留什么。
你讲到这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于心有戚戚焉呐、啊。
就是啦，那为什么要读这张圣经、嗯？因为这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什么东西在你家里边传下去是最重要的、
哦。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给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对，你如果不知道，嗯、一定要回来听啦、
啊。嗯，可能不是股票哦，也不是房子哦，嗯，
也不是好菜哦。
嗯，好，我们就休息一下。
好的。
香啊，人生咖啡屋。
听说你的妻子最近也怀孕了，在做父亲之前，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我在美国的话，确实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念书的时候找工作，后来找到工作之后呢，又因为公司裁员，那我现在又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压力。现在太太又刚刚怀孕，所以工作的压力、身份的压力，还有经济的压力呢，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次失业要如果放在从前的话，放在没有信神那个时候，我想在我个人生活、在家庭生活中、在我的情绪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可是我现在信了神，我就发现呢，神就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在地上的这些事情、身份也好、工作也好，我想呢，我的神对我会有最好的安排，因为他给我的就是最好的。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Thank you.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正在讲，我们应该要把什么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耶、yeah, ，嗯，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这张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如果你从家庭的观点来读的话，
嗯，所以你刚才前面提的朱子家训呢，古圣先贤他们把一套做人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写下来传给后代，
做事的道理，就算是尽了责、
嗯。
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功用，嗯、我想我们不用在这边多谈啊。
对，
他们比我们家好多了，
嗯、
所以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人家。
对，而且那个什么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你还要有庭可以洒扫，
那是不错啊。嗯、
对呀、
啊，对呀、啊，
你就没有庭洒扫，人早上起来要干什么呢？
嗯，家徒四壁，对不对？像现在的早上起来赶快去上班。
对呀、啊，
黎明即起，赶快上班。啊、好了，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看了啊，因为圣经给我们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家族，
嗯，
就是一代一代的家庭。神把它浓缩在一起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去读。
嗯，
这边这一代的家谱啊，他们所做的基本事情啊，这里面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这样子啊，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啊，活了930岁还讲就死了啊、哦？
是啊，啊，这个是我们以后找机会再找专家来谈的题目啊。
嗯，
因为人呐、啊，受造啊，本来不是让你会死的啊、
哦。
我们现在的人认为人会死，活了70、80岁、100岁很老了，人会死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啊。人怎么会不老，怎么会不死呢？
嗯
啊，其实这个老跟死啊，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对，
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免疫系统以及它的再生功能啊，理论上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另外发动的信息叫它停止，并且慢慢就让它去死的话呢，是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
嗯。这个在科学新知还有很多报章杂志也都有提到这个东西。
对，已经大家开始慢慢开始明白这个观念。但是圣经讲，本来人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但这个不是重点 啊，重点是什么呢？这些人活在世上啊，刚才说，第一，他的生，他的死蒙神纪念。
对。
第二，他到底做什么事情蒙神纪念呢？哎，这句话是特别特别安慰人，什么呢？
嗯、
四个字：
生儿养女。
对对对对对。
哎，可是
一个人可以在世上只生儿养女，他就没有白活。
咦，不过这个蒙哥啊、
嗯，
你这个现代不孕的夫妻也非常的多啊，对不对？你这讲到这个东西，会不会哈？嗯，
你当然是说生儿养女干什么嘛？什么叫做生儿养女？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的重点是你把什么东西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
嗯，
并且代代相传。这个儿女可以是你的学生，可以是你传福音得救的人，可以是你的朋友，可以是你的小辈。
哦。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从这个世代传到那个世代？这个叫做你属灵的儿女。
哦、这个生儿养女是指属灵的儿女。
哎呀，都有啦。
哎呦，
对不对？嗯、都有啦。总之，它的重点是，
嗯，
这一个家族呢，从一代到另外一代之间呢，有好几个特别宝贵的东西被传下去了。这几个东西你得去里边找，你才找得出来。
哦、真的、啊，这样猛一看还看不出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东西，
嗯。
是在第四章最后一节，他说赛特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就是亚当的孙子了。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一件事情，他们这个家里边有个传统，就是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
可是这个是到他的孙子才开始啊。
没错，能开始就不错了。
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总之，人开始有一个恢复的道路了。
嗯，
当然刚才已经说过，他们这个等于是接续亚伯的传统。
嗯，
亚伯已经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个故事被中断了，因为他被杀了。
对，他被杀了。
现在呢，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先把这几个重要的事情念完，好不好？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他是说以诺，这个已经是亚当的第七世孙了啊，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哎，这家里面有第二个传统，又是从第一个传统生出来的，叫做什么？与神同行，
同行，
对，对不对？
对。
第三个传统呢？
嗯，
拉麦，哎，他的孩子也叫拉麦，但是不是该隐的后裔的，这个又是以诺的后裔啊。
这大概第几代了？
哎，这个以诺是第七代的话，这个应该是第九代了。
第九代，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孩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那这个是什么传统？
这个传统啊，我们等一下再解释。总之，你看见很明显的看见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彼此是息息相关的。这三件事情，你要是能够明白的话呢，并且把它建立在你的家庭中间，把它教导给你的下一代的话呢，那远远超过曾国藩与诸子之家格言加起来能带给你后代的福气。
哦，
因为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教导儿女并且代代相传的重点，
可以传下去，值得传下去。
第一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二叫做与神同行，第三就是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手中的操作和劳苦安慰我们啊。第三个比较难明白。
好，这三件要传家的重要的事情，
传家之宝，对，
传家之宝，能不能从第一宝开始讲一下？
好，我们先讲第一宝，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是不是祷告啊？
不完全是啦，
不完全是啊。
小贝，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点费解？
有点费解啊。
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神就求告神嘛。
什么叫做他的名啊？
什么叫做他的名啊？这个对我们的观念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接受的。啊，其实这里边是大有学问的。
我可不可以打个岔？
可以啊。
因为呢，也好像之前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还有该隐亚伯跟神呢，在对话的时候呢，都没有叫这个神的名字啊。那从现在他们才认识神的名字吗？
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不表示他求到了耶和华的名。
这有点难懂。
这件事情的确他就这么一写啊，是很难懂。可是你慢慢去想啊，尤其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连起来啊，你就知道这个话一点都不难懂。哎，这个桌上这个手表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啦。
哇，是个女用表，那也不是我的啊。
对啊，而且假如这个手表是我，我就把它拿来戴着啦，我干嘛放在桌上？
说的也是啊，但是这支笔是你的啦，对不对？
对，这支笔是我的。
什么叫做是你的？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可我认得它。
如果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就一定是你的。
应该理论上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你在美国的财产怎么知道是你的？是因为在你名下的嘛。你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名吗？
哦，就在他的
名下。明白了吗？
属于他的。
所谓耶和华的名，就是神有一个地方是能够让人寻求的啊。以后圣经就慢慢把这个思想越弄越清楚，他说耶和华有一个立名的所在，一切恩典，他的一切好处，他的一切丰富，人在那个地方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名啊。
哦，就是有一个让我们能够找得到的东西。
对，这是他权柄的所在，这是他一切主权的中心。可是这个东西啊，绝对你自己不能随便去搞啊。我再讲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中国人是不求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我们求什么观音的像、土地公的像，
对，
这个就不对了。因为这个像你造你的，他来不来你不知道。比如说台湾好像喜欢拜关公，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好像有。
关公庙要是不灵的话，台湾同胞也不会这么笨，对不对？肯定他稍微有点灵验嘛，对不对？
没错。
可是这个关公庙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他灵也好不灵也好啊。我们就说他灵好了，就算他灵啊，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关公是张飞还是曹操还是赵子龙，你都搞不清楚。
哦，因为那一个庙里面供奉好几尊、嗯
啊、不是啦，
哦，不是这样，
你叫他关公难道他就是关公吗？
哦，搞不好是别的、
嗯、就是啦，因为你是求告他的像嘛。
哦，你不是只针对他的名来讲，
他的名，关公的名是死人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呢？
嗯，
但是你要说、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的名，这个非得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有的求啊。哎，
这样一讲也讲不到别的东西上面，
对、嗯、你也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代替。
嗯，
你要是能够找到耶和华立名的所在，
嗯，
要是耶和华有一个名给你求告，那你有福了。
嗯，
你要去求见某一个大官，你要先弄到他的名片啊、哎、或者有一个什么要人替你写了个名片，那就好办了。
没错，
其实他没陪你去啊，他的名陪你去就行了。
哎呀，其实一些名人他们的名片呢、啊，其实上面都没有写任何的头衔，就是印三，就是印他把他名字印在上面。
对，贝玉东走到黑色哪里，畅通无阻，去插康买菜就赊账、
哎。哦，真的、啊哎，你不要乱讲，那个听众还以为是真的哦。恶行恶状，嗯，
如果耶和华的名给你，你来求告神，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没有问题吧、嗯、
拿着他的名片来。
对呀、啊、所以这个所谓耶和华的名啊，人开始往这方面去求告，这里边是大有学问的。
哎，是一个蛮不错的办法。
你基督徒就晓得了、嗯、你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对不对？他成了人的样子，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到天上去，神给他什么奖品啊？
嗯，
神给他什么奖品啊？
给他一个永远的生命啊。
哎呀，这不是这样讲的，他本来就有永远的生命啦、
啊、嗯，
他本来就是神啦、啊、可是他有一个东西圣经讲明了是神给他的、嗯、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厉害吧？
你不要考我吧，让我觉得自己很傻呢。
哎，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是装傻啦，你不装傻我们节目就没办法做了。
前几天还跟一位弟兄在谈到这个，他说我看你也没有怎么装嘛。
他表示你装得非常非常像、啊、
哦，没有，他就表示我本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就算你本来是这样，你是心里没有鬼渣的。
哦，这样子啊。
对，那基督徒就晓得了，哦，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比什么都好用啊。
哦，
你奉这个名可以传道，可以赶鬼，可以叫死人复活。
嗯，
怎么能够进天国？你怎么之后免于灭亡？完全都是靠什么？耶稣的什么？
他的名。
哎，这个名啊，我们基督徒祷告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个叫做求告他的名啊。嗯、
这个名字一说出口的时候，它是有它的威力在的。
对啦，你寻求神，要寻求神所启示给人的那个名，你就寻求对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讲究。
嗯
啊，不是说你给他照个相，不是说你去积个功德，你一定要看神有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启示给你，让你可以到他面前来。
嗯，
你这么一找就找对了。
哎，
那这个名啊，你也可以说是超过了亚伯所献的祭了，
更高一层了。
对，因为这个名必须是从神那里启示来的。
嗯，
这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们从献祭蒙神悦纳。加上第二件事情，他们家中有一个宝贵的东西，子子孙孙传下去，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啊！
嗯，
这个不得了嘞，这个不得
了。虽然是从第三代才开始，对不对？但是也就有了一个开始，
有了一个开始。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什么事情？孩子要出嫁，孩子要念书，孩子要远行，你告诉他什么？
可以求告耶和华的。
对，你说孩子，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危险与困难里面，有一个名你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两个字，是什么？
就是耶稣。
对了，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孩子，而且非常非常郑重地告诉他，不管他从小去不去教会，你一定要把这个名字传给你的孩子，传给你的孙子。
嗯，
他们知道你不会骗他，当他走到人生绝路，走到人生的错路的时候，他会想起你的话。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个名给他。你要是没有把这个名给他，你有什么用呢？对不
对？
圣经讲，到那日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
对，
听众朋友，你没有喊过，你不妨试试看。
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开车还是在
对、
收音机的旁边，
对，
真的是你只要喊耶稣的名字，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开始。
圣经这样讲，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 因着得救。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名是能让你得救，让你直接进到神面前的。
是的。
这是解开宇宙人生一切奥秘的钥匙。就这么简单、主耶稣啊，你就喊就是了。但圣经又告诉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你要喊就从心里面好好的去喊。
对，
天必为你打开，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
是的，
圣经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这是第一个传家宝。
好，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让听众朋友有时间来呼求神的名？
让我们播一段音乐啊，大家可以思想思想，
是
好不好？然后我们回来再讲剩下的二宝。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盼望您这次回到世外桃源的时候，你已经成了一个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有福了。
哎，恭喜恭喜。
对，但是我们剩下时间不多，我们得赶快看看圣经劝我们还有第二宝、第三宝是应该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第一宝就是要把这个主的名给他，耶和华立名的所在，宇宙里面最有权柄的钥匙，这两个字耶稣传给你的儿女。
是的，
哪怕你自己不肯信呢、你也要告诉他，不妨试试看，我不好意思试、但是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请你喊耶稣的名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以后还有机会再讲。所以我们就看第二宝，在这个家族里面生着生着生着生出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叫做以诺。
对，
以诺生了一个孩子叫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比较长啊。圣经底下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儿养女，请大家不要把这两句话中间摆了一个句点，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的。
哎，尤其对于中国同胞啊，他对于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啊，往往是有一个误解，
以为被接到天堂去，
也不是，他就以为是成仙得道出家当和尚差不多的事情。
哦，对，就坐着一个 筋斗云、像仙鹤一样。
圣经里面这个与神同行是生儿养女，不是早晨起来五点钟做的事情，而是三百年里面就像你我一样过日子，生孩子养女儿，但是一面这样活着，一面居然可以与神同行。你说这件事情妙不妙？这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的第二宝，第二个特色。
哦，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能够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是一件与生儿养女、换尿布、喂孩子、奶孩子可以连在一起的事情。
哦，所以与神同行不是那种好像，啊，
关到山洞里去修炼打坐，
就是
积功德行善事。不是，
哦，不是离群所居，
不是
自己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哦，
不是，不是要你费力去追求的，而是在你每天的生活言行，与人相处，在你教导下一代，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就可以与神同行。不是一天，不是三天，不是三百天，而是三百年。
嗯，
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奇特的事情。
嗯，
小贝，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嗯，不敢讲没有见过。
嗯，或者我这样问你，你这一生所见到一个让你最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可不可以形容给我们看看？
蒙哥啊，
他真会讲话。
嗯，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
嗯，
这个老太太呢，我有机会见到她啊。台湾的人如果是从台中那一带来的人，你有可能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现在已经退休回美国来了，应该是。
嗯，
她到五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丈夫过世，她才到台湾去。
哦，我好像听过这个。
哎，她本来是一个护士。
嗯，
啊，她，你如果去买菜碰见她，她就像美国街上碰见的老太太一样，
嗯，
非常和蔼可亲。当然，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很爱主。他没有什么属灵的高深的话让你觉得好像，哦，这个人道行好高。不不不，他到了台湾之后，他起先在这个肺病疗养院里面做义工，可能帮忙了一阵子。他后来他就看见早年台湾有很多这个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在地上爬，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收留他们，越收越多，越收越多。你问他怎么过来的，他也没办法跟你讲。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很能干、很有信心的人。我跟你讲，他就是像你在菜市场碰见买菜的老太太是一模一样啊。
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但是我一讲到说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三百年，我就想到这个老太太。
嗯，
我就想到这一段，
你就想到这个，
我就想到她。
嗯，
她不是一个什么很会讲道的人呐，很懂得圣经的人，不是。可是她身上就是充满了那个主的慈爱。那个小孩子在他旁边呢，你要看到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我自己亲眼看到一个孩子，他不单是麻痹，而且他是有点智障。
哎呀，
可是他从这个，他们都叫他阿嬷，他从这个阿嬷旁边过去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把阿嬷的手拿起来在他的脸上摸，阿嬷就抚摸他的小脸。
嗯，
我跟你讲，也许是我眼睛需要被检查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中间就是充满了光辉啊。
嗯，
连话都没有，可是就是这么自然。
嗯，
这个叫与神同行。
是的，
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是在于你苦苦的追求去修炼，你如果成仙得到了，你是一个上山的成圣的基督徒，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讲起话来人家都觉得你道行好高，圣经都可以倒背的。但是见了主的时候，你也许真的会让我们非常惊奇，在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三百年的榜样，活生生的活在每个人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了。嗯，他们一些子子孙孙都有看到。
对，你要有传家宝传下去啊，你自己就必须是那个宝了。
哦，
对不对？你要教小孩不可以撒谎，那你就看你自己撒不撒谎，对不
对？
对
啊，你自己撒不撒谎？
马上就要报税了，你撒不撒谎？
是的。
你占不占小便宜？你发不发脾气？ 与神同行300年，在一切生儿养女的事上与神同行，这就是这个家族里边你就看见了，从亚伯献祭到这个以诺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这个家族和该隐的家族是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我想与神同行300年，这与神同行也就是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可以隐藏的。
那当然了，与神同行的先决条件就是神有一个与我们同行的心意啊。
嗯，
要不然不叫做与神同行啊，不追鹰赶美，不把你累死了。
嗯，
你怎么与他同行、
嗯、
对，神与我们同行，他一定会等你的，他会帮你的啦。
是的，
神是这样一位神，可亲近可认识的人，可以求告的神，他一步步陪我们走，我们跟他一起走就行了，这么简单。你不用去盖你的城，不用去打造铜铁利器。
是的，
你看今天在北美的中国家长，我觉得很可悲耶。从小把好小孩子培养培养培养，将来你给我出人头地、嗯、对不对，我的孩子要是能够念到哈佛 MIT、嗯、总之是人上人啊。
对，自己这辈子办不到的事情孩子
他能够替你圆了这个梦就好了。
嗯， 嗯，
但是到底这几件事情你传给他没有？你知道一个人要是在哈佛里面做了顶尖的学生毕业还不认识神，你要他认识神啊，比什么都难哦。
对呀，增加困难，
是不是？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念一念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传福音给他，你带领他认识神，总比这个哈佛的超博士要容易太多了。
是的，
说不定你到时候要见你儿子还要事先 make appointment。 真的吗？他真忙啊，他不是假忙啊、嗯、你怎么办？
就见不到咯。
对，你怎么带他得救？你在天上还要不要见他？你到底有什么宝贵的遗产传给他？到底你的家族是该隐的家族还是赛特的家族？在这两张圣经面前你是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
嗯，
赛特这个家族里面除了生儿养女啊，乏善可陈、嗯、对不对？
可是生儿养女很重要啊。
对呀、啊、与神同行就是在家庭生活里面与神同行。
嗯，
这个比你外面的事业甚至比你在教会的服事都还要重要。
对，
这是这张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是的，非常宝贵的一个亮光。
嗯， 嗯，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快讲一讲最后一个。
哦，还有最后一个，我讲这个就已经让人家主
宝、啊、
绝不完了、嗯、
是啊，但是我们总是要有一点进度，对不对、嗯、要不然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越听这个度日如年就麻烦了。嗯
嗯，第三宝，
第三宝啊，
人参貂皮乌拉草。
你从台湾来，你讲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你知道。
哎、欸、我都知道。哎、欸、
你都知道，你看过貂皮没有？
貂皮看过啊，我来美国你去那皮草店看过貂皮啊。
乌拉草放在靴子里面的
乌拉草平常讲没看过，但
是
我听过他们形容、
就
是、
对，
对
啊，那你在台湾来你就说人生貂皮香港脚。天气太热了。
嗯，好，我们的三宝，第三宝，
第三宝初读之下你觉得好像很费解、
嗯、
啊，以诺的孙子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然后就说了，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然后讲到他，再讲到挪亚生了孩子，这章就结束了。
嗯，
这个是他们第三宝。你说这个宝有什么宝？这宝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他们还会很孝顺？
不是这意思的，
还是说他们一家人身体都很好，182岁还能生一个儿子？
这个第三宝啊，很简单的说呢，在圣经里面以后也出现了好多次。
哦，是吗？
就是一个将来的事，或者一个真实的盼望，而那个盼望又是与神要做的事情有关系的。
你怎么越说越玄、啊、
不会啦，我的孩子或者你的孩子，当他们要离家，当他们要结婚，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前面两个宝一定要传给他们，但是那个时候传已经太晚了。从他们从小我们就
从小就要传，
对、
嗯、
要带着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要自己与神同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与神同行。
是的，
但是第三宝啊是指着将来的事情，中文看不太出来啊。他说安慰我们，那个安慰啊其实就是基督徒后来所说的这个平安，或者主耶稣说的安息。
哦，
人受了咒诅以后，这个地上是很可怜的，汗流满面才能得食。
是啊，
但这时候突然带进来了一个字， 将来到这个孩子有一天呢，神要借着他来安慰我们，他要为我们带进来一个安慰，是能够把神咒诅这个地的咒诅除掉的那个安慰。
哦，所以他是在做一个预言。
我们时间不多啦，我自己是这样跟我的孩子讲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我的孩子还很小啊，但是我找到机会我就会很郑重的跟他讲，我说小宝贝啊，你今天很多事情都可以错，你今天很多事情你可以来不及，可是有一天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啊，你绝对不可以错过，有一个约会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约会。什么约会呢？就是有一天我需要先去，我在天上等你，你无论如何不要给我错过了这班列车，你千万不能错过了这个约会。
嗯，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神要把他的安息赐给我们的地方，这也就是那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是人犯罪之后第一次出现安息，但是老早神就在天上有第七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我们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会比你先走，你在这个世上走着走着走着，有一天你要到那里去，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约会。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可以到那个安息里面与我见面，我在那边等你，你千万不要忘掉啊。
嗯，还是蒙哥会讲话，我同样讲类似的话给我的孩子，我就没有讲得像你这么漂亮。
你应该是要讲到声泪俱下，因为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嗯，
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在世上与孩子过一辈子，但是有一天、你不能再回到他这里来，他要往你那里去，怎么去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告诉他呢？
可以。
这个就是他们传家的第三宝，他们全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的眼睛都看见那个将来的安息。就是这样，时代的人每一代在神的面前蒙纪念，从出生到死神都很宝贵的记在这里。就怕读的人不是货，就怕读的人不知道这些话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嗯，哇，这第五章忽然这么一读豁然开朗。
桃花源就是这样子啦。
嗯，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这三宝呢？
好，小贝请讲，看你讲的对不对。
第一宝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哎，你必须让你的儿女知道怎么求告，为什么是这个名，要搞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给人家骗去了。这个名上面什么都不要加的啊。
对，
有人跟你讲耶稣是耶稣的名还不够，要来这个每周再显现的耶稣，那你千万不要听他的。
对，第二宝要与神同行，并且在生活中能够与神同行。
哎，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平常就要带着他们做，要有这个榜样，这个是你的自家格言，这个是你自家的榜样。
对，最后一宝，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会先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安息，他们也必将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安息。
千万不要误了这班火车啊。
是的，
什么东西误掉，什么成功的机会、赚钱的机会丢掉，通通没有关系。一座城没盖，也不会弹琴，也不会吹箫，也不会打铁，也不会念书，不要紧的，没关系。
嗯，
但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一个安息。
是的，
那是我们团聚的地方。
好，
小贝，你说凭良心讲，你说圣经给我们立的这个家族的榜样好不好？
很好，
实在是太好，
非常好。对，
但是你说我们北美的这些人有没有，是不是好像有点把他忘掉了？
没错，而且呢，说实在话，我们读经也实在是常常没有办法读出这样子的亮光。
哎，我们就是黎明即起啊，上班赶路，对不
对？不是傻傻停住，
割草、搬家、卖房子、洗游泳池，不知不觉儿女长大了，MIT、哈佛、耶鲁，纽约、洛杉矶，
然后他们
三宝呢？
他们就不太回来了。
对，他们认不认识神呢？他明不明白这个安息呢？他是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不知道，对不对？
对呀，到那个时候再来挽回，要来讲的话，可能来不及了。
就是啦，
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感谢主啦，我们可以在这个世外桃源和大家来一起看圣经的话。要是您没有圣经，请打电话到
281-561-9747，或者到我们的网站 swtey1180.com。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明天我们要谈什么？
明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哦，只要各位听众你很喜欢练练武功的话，我们明天有很有趣的题目来谈。
那肯定是小贝主讲了。
是小贝主讲，不敢当不敢当。欢迎各方武林高手来讨教讨教。
跟着你跑了，你讲我听就对。
是的，
听众朋友，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